对，关车灯，你们有没有关手机呀、啊？如果没关的，你们请你们现在关上，因为昨天我讲着讲着老有手机响。如果你们谁没关的，请你们现在关一下。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吃天上降下来的粮。这是圣经上的话，耶稣用这句话来比喻他自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给我们人吃的。因为我们人吃地上产的粮，是养育我们的肉身。但是呢，我们的灵魂吃什么呢？我们常常以为人活着只是靠食物，其实人活着更重要的是靠灵魂，靠里面的那个喂养，就是神的话。那么我想到创世纪，上帝在造人的时候那一句话哈，是非常非常根本的。我们在座有一些基督徒已经非常熟悉，但是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的话，这句话也值得你深思。就是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七节说，怎么说的呢？说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当然圣经上的话非常简练，你看整个造人的过程就这么简单，但是呢里边的含义非常深。首先是上帝啊，如果没有上帝就什么都没有。但是上帝造人呢，他得有原材料，什么原材料呢？地上的尘土啊。那么尘土造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肉身。接下来他把他自己那个生命之气叫生气，圣经翻译的哈，翻译成生气，其实就是生命的气，吹到这个肉身里，这个肉身的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就有了灵啊，就活了。其实你想想咱们中国古代那个讲那个女娲造人有个传说，对吧？想想很像哎，女娲用地上的泥捏小泥人，捏完之后她一口气全活了。你看这个，你看过程是一样的，先造身体后让它活起来，那个材料是一样的，都是尘土，对吧？然后第二步都是气啊，只是那个创造者安的不对啊。上帝造的呢，我们中国人说是这个女娲造的。我们中国好多传说都把上帝变成女娲啊。不错，我们人类都是夏娃生的，其实女娲就是夏娃哈，就是夏娃。整个人类按照圣经记载都是由夏娃这一个母亲生出来的，所以咱们中国人文化呢常常叫做母系文化，我们比较强调母亲啊，像西方基督教文明它比较强调父亲啊，父性文化。那么我们把一切都抓在女娲身上，包括女娲补天呢，什么都是女娲。其实呢真正的创造者是上帝，而女娲只是生养者、生育者。我跟大家讲这件事的意思，就是告诉大家，我们想中国古代好多传说哈，其实有它的根源啊。就当时中国古人跟以色列人啊，跟这个圣经产生的那个民族没有任何来往啊，没有任何来往。但是为什么我们的传说这么相近啊？其实按照圣经的记载，我们中国人跟犹太人是有共同的祖先，这个祖先是谁呢？就是挪亚，挪亚方舟嘛。因为在挪亚方舟的时候，大洪水把人类都给淹灭了啊，都灭绝了，只剩下挪亚一家八口，老两口加两个儿子，三个儿子三个儿媳妇。据考证，咱们中国人跟犹太人都是大儿子闪的后代啊。那个时候他们在巴别塔被变乱了口音，被分散到地球的各个地方，然后就是板块大漂移，然后呢我们中国这一支呢就飘到亚洲这边来了。 这口音也就越来越远，越来越远。所以他们中国人有了文字的时候，第一批记载下来的神话里头，很多很多是跟创世纪前十三章的内容非常的相像，因为都是听挪亚传下来的啊，就在挪亚方舟以前的那些故事啊，圣经上有的他们中国也有，但是都变了点形。为什么呢？因为都是口头传说的啊，我听过爷爷说的，我爷爷听他爷爷说的，一代一代传下来，等到有了文字记下来，记的时候已经有一点点走形，但是基本的经义都是一样的。你看刚才我举的这个例子，人是什么？人是怎么来的啊？人的基本的构造是什么？哎，一样的，肉身来自泥土，靠泥土的食物养活，将来死了归回泥土，是不是这样？入土为安。那么我们的灵魂，让我们活着的那个灵魂是什么呢？是上帝的生命之气吹到我们里面，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还要靠神口里所出的话。所以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自己信耶稣快20年了，我体会很深。我信了耶稣以后，他供给我的是他自己的话，就是每当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心里边就得平安，得安慰。像刚才我们唱歌唱的这些啊，有平安，平安是耶稣赐给我们的。这怎么个赐给我们的呢？就是通过他的话，很奇妙，你一读他的话，你的心就安静啊。我没信耶稣的时候，我说这么说是刚刚接触基督教准备受洗的时候啊，准备受洗那个时候，有中国大陆有一个文学家叫刘在富，是文学研究所所长，在普林斯顿开会，他聊天的时候跟我讲，哎，他说我给你介绍一本书，这本书你一定要读。我说什么书啊？圣经啊。他说他的姨妈是个基督徒，送给他一本圣经。他说他读的时候，他感觉到心灵的平安。他说这是其他的书不能代替的，其他的书都给你知识，给你学问，但是圣经是让你的心平静下来，安静下来。后来我就告诉他，我已经觉知，但是我还没受洗。他突然就说，哦，那我明，你我不用告诉你了，你自己都知道。所以神造人的时候，我们人这个基本的构造就是两部分，一部分是肉身啊，靠地上的食物养活，另一部分是灵魂，靠天上的食物。你看人有两只脚，脚踏着大地，踏踏实实的，但是你还有个头要顶着蓝天啊。所以人的身体是趋向于这个世上的事情，你的肉体啊，肉身啊，被世上的事情吸引，靠世上的东西养活啊。但是你的头脑，你的灵魂所渴望的是天上的高贵，天上的永恒无限啊。很奇妙的，其实也感谢神哈，这个他让我们有创造力，让人有创造力啊。我们创造了很多的东西，汽车、电脑、什么飞机、火箭啊，这个所有的这些创造其实都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什么启发呢？就是任何一个被造物，它都有两方面组成的，一方面就是它的肉体，它的躯壳啊，它的硬件；另一方面呢，就是那个创造者吹到它里面的气。我用这个气来比喻这个智慧啊、能力啊，是吧？情感呢、啊？你看，电脑有硬件，那是它的身体。这些硬件来自哪里呢？来自塑胶，来自钢铁，来自什么电子，反正都是一些死东西。但是呢，最后你要把软件给它，要把你自己的人的这个创造者的那个智慧生命放在它里面，结果这个电脑活了，是吧？只有硬件没有软件，它活吗？死的啊！有了硬件再加上软件才活了。那软件是人的智慧，是它的创造者赋予它的。所以你看，其实不仅是电脑，包括汽车，你想想汽车哈，汽车它有一个身体啊，他这个身体也要吃也要喝，他吃什么呢？吃汽油啊，喝水啊，你必须给他加油加水，这是他的身体，他才能跑动。但是他的灵魂是什么呢？ 你们说汽车的灵魂是什么？是你啊，你坐里边啊，你坐了里边，那是他的灵魂，是你的思想在指挥他去哪里，拐弯不拐弯，左拐还右拐，停还是走，撞车撞还是不撞，啊，都取决于你啊。所以一个人没有上帝在你的生命中，就好像一辆汽车没有驾驶员。你说不错呀，你看我天天在这个活着呀，是没错，又有油又有水，也会跑也会上，但是没方向，人生没方向。我昨天晚上也讲了，我们人在这世界上都是碎大溜啊，都是碎大溜，都是这个跟着世界走啊。这个我昨天看到网上有个人给我发一个帖子，上面讲到哪里去啊，说这个我背不下来了哈，是吧，这个说是四十年代是三十年代，说到解放区去，到敌占区去，到解放区去啊，就是那个时候是那样。后来是说什么到这个什么，然后这个五十年代就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一切党需要的地方去，然后到后来是什么，到下海去，经商去啊，然后怎么着发财去，然后后来说到美国去，到欧洲去，到一切不是中国人的地方去啊。然后现在又出了什么什么到哪里去到哪里去，我一看这个我就发现，咱们人呢，你生在哪个年代，你就被那个年代的潮流裹挟着，你根本身不由己，你说你有方向吗？我自己都经历了这些年，每十年一个阶段，每十年一个阶段，这十年追求这，那是我原来追求马克思主义，我想成为马克思那样的人，解放全人类啊，学雷锋，那后来就当兵啊，后来就学学问啊，开始批判马克思，批判了开始啊，然后后来就搞改革开放，后来就有一段时间也想经商下海，也跟朋友们谈过生意，都没谈成就出来了啊，然后就后来又他妈参加这参加那，到后来信了耶稣。你说这一步一步的人生，你自己能预料得到吗？你说你有方向吗？有方向是什么意思？有方向是我在这里我就知道那里，我今天我知道明天，是吧，我虽然我在这里，但是我已经知道我的 destination， 我的目的地是哪里，我都知道了，那就有方向。可是我们的人生，你有方向吗？你知道你将来目的地在哪儿吗？有人说我知道，我就在这儿住下去了，不见得呀，哪天一下子就把你甩到中国去了，你说我将来骨灰埋在这儿，没，不一定啊，哪天加州沉下去了你还埋这儿啊。但这是大的方面了，很多人的人生真是漂泊，不知道，我从来不知道我将来会成为牧师，结果成了牧师了啊，我什么都想过，就是没想过当牧师。好多事情都是这样，人生我们没有方向啊，我们真像一个汽车一样啊，要东撞西撞，像断了线的风筝。你知道个风筝这个东西断了线儿，没有线牵着它，它非常自由，它非常独立啊，这个什么都不靠，靠它自己，结果就是没方向，像无头苍蝇啊，碰来碰去最后掉下来。所以我看到我们任何的这个一个被造物啊，它都有造物者造物主在它身上的意思，那是它的灵魂啊。我们人也是这样，这个人这个如果不吃这个神的话啊，没有神的灵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就是吃地上的这些啊，你就是一个用中国话不好听的叫行尸走肉啊，真的是这样。但人很饥渴，人这个灵魂吧，他很饥渴，饥渴就到处找吃的，找啊找啊找啊，你知道你找不到，你以为你有了钱你就满足了，心就满足了，结果那钱多了，你的心真的满足了吗？不会的啊。有的人说我寻找爱情啊，有了爱情我就满足了，但是你真的找到爱情就满足了吗？ No， 爱情伤害你啊，让你的心更暗淡啊。很多事情我有了名就好了，等你有了名，人怕出名猪怕壮，有了名就突然发现还是无名的时候好，谁也不认识你。你看好多事情的，所以我们人呢，两方面，一方面我们的肉身来自泥土，靠泥土养活，我们要吃啊，我们需要食物， 我们需要水，我们需要空气，我们需要衣服穿，我们需要房子住，我们需要汽车，我们需要行走，我们需要健康，需要美丽，需要长寿，这些东西全是对你肉身而言。可是你想到你的灵魂需要什么吗？你灵魂需要真正的爱，需要理解，需要包容，需要宽恕，是不是啊？需要人生的意义价值。你要知道你未来的归宿，你有终极关怀。你看这一方面的需要其实是更重要的。如果你这个心灵方面的需要得到了满足，你物质上稍微差一点都问题不大。但是有的人物质上非常的好，什么都有，但是他的心灵缺少价值，缺少意义，缺少爱，缺乏理解，缺乏包容。这些人我昨天也谈到，自杀的自杀，疯的疯，傻的傻，无聊的无聊，混日子的混日子啊。所以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啊，刚才我们领事的弟兄也谈到小敏姐妹啊，一个农村的小女孩，一年级初中一年级没有念完就辍学了啊，在河南方城县啊，那么一个贫穷的地方。你按说起来他比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可能都卑微，都没出息啊，都命运不好啊。他的家人全是农民，都是农民。但是你知道，当他找到了他生活的意义跟价值，当他让上帝进到他的生命当中做他的主宰，就像一个汽车，虽然这个汽车很糟糕啊，开了十年了，是个 Honda Civic， 很低档的啊，又费油又费水，但是里边的驾驶员是谁呀？是克林顿啊，是克林顿啊。他用这辆车啊，他可以开到白宫去，谁能阻止他呀？可好，你有一辆车奔驰，最新型的八缸的，谁在里边开着？你一边开着一边喝着酒，不知道到哪儿去，下一步在哪儿啊？我们很多人是大学毕业了，拿到文凭了，什么有钱了，有房子了，啥都有了，就不知道人生怎么过了，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了。两口子吵架吧，啊，烦恼吧，养着个房子吧。你知道，我们很多的时候人不知道为什么活着。你说那个澳大利亚那个 Nick， 那个四肢没有四肢，只有主干没有四肢的人，那人看起来整个一个残废，可是当他生命交给神的时候，他整个生命的价值比我们都大，比我们都有价值。为什么？就是刚才我讲到的创世纪二章七节那两部分，一部分是硬件，一部分是软件啊，一部分是肉身，一部分灵魂。肉身哪怕你很糟糕，但是你的灵魂高尚，你的灵魂有上帝啊，灵魂有光，灵魂有吃的有喝的啊，你就是一个非常尊贵的人。另一方面，你虽然你的肉身很好，又强又壮又健又美啊，但是你没灵魂，你就完了啊，人没有人看得起，你自己都看不起自己。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是天上降下来的粮，意思就是让我们这个人活着能够里里外外都得饱足，里里外外肉身灵魂都能活出意义，活出尊贵，活出价值来。我不是说我们不要管肉身了，我从来不这么讲。上帝给了你肉身，而且上帝创造了阳光空气雨水，吃的喝的穿的住的，就是为了让你的肉身也得祝福，这是很对的。但另一方面，上帝更看重你的灵魂啊，看见你里面是什么东西啊。所以耶稣说好，他说这个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凡是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这里边我们看到啊，有些朋友们可能不懂什么叫玛纳。犹太人在旷野四十年，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没什么吃的，上帝养活他们，每天给他们降下一种东西叫玛纳，取回家吃， 啊，每取回来就吃，但是不能存，一存就烂。但是每天取，每天有，这是表示上帝的供应啊，就是总是新鲜的，而且总是及时的。但是你不能贪心，啊，这个很好啊。那是耶稣说，跟犹太人们讲，所以你们的祖宗虽然吃玛纳，那最后还是死了。他说我来了是让你们吃了就永远不死的那个粮。所以你们知道，今天我跟大家介绍耶稣这位天上降下来的粮，这里边有三个不，啊，第一就是吃了它以后就不饿，啊，这是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也不渴啊，信我的永远不渴，这是第一。第二呢，他说到我这里来的呢，我总不丢弃他，就是不被遗弃，就是他永远与你同在，直到末日。第三就是不死。就是不死。第一个就是不饿。什么叫不饿？就是你的灵魂不饿啊，灵魂没有饥饿感。就是我们人不管你有多少钱多少财，其实都有饥饿感。我最近刚刚知道，前些日子中国大陆有一个搞房地产搞得最好的叫王石，你们知道吧？我看有一些人点头。他那个房地产的公司叫什么？万科啊，他是很有才很有钱这么一个人。但是我最近听我朋友讲，他说他要寻找信仰，他说他如果要信什么的话，他一定会信耶稣基督啊，他正在寻找。说明什么呢？就是他很空虚，他很饥渴啊。我们都知道，人在拼命奋斗、拼命赚钱、拼命往上爬、拼命创业的时候，他觉得他自己很充实啊，而且他认为只要我成功了我就饱足了。但是他没有想到，等到他成功了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他很空虚啊，因为他饱的不是一个地方，你吃东西饱的是胃，不能饱心。有人说读书啊，让我的学富五斗啊，这个脑子那是饱的脑子，也不是心，这个不是一个地方啊。这个有人说我名啊，有了名就好了，有了名饱足的是你的虚荣心，不是真正的心啊。所以这个事情啊，这个有就像戒烟一样，我原来在北京卫戍区，我当兵啊，我当了12年兵啊，那个时候抽烟抽得很厉害，每天一包烟。你知道当兵你不抽烟行吗？大家都要用烟来联络感情啊，拉关系啊。所以我当排长的时候一天一包烟，一天一包烟。那后来觉得不行，必须戒了啊，戒烟非常痛苦啊。我若不戒烟的话，我就没法写东西，因为我写东西的时候必须抽烟。结果呢，后来就养成了什么呢？就是你不抽烟就没思想，不抽烟脑子就一锅粥啊，所以必须抽。这我成了他奴隶了，我都觉得我这样下去不行，我必须戒。可是啊，你戒烟的时候那个感觉你们知道吗？就这种感觉啊，你觉得你浑身难受，你觉得又饥又渴，可是你就吃了以后吃肚子胀死了还是又饥又渴，喝的胀死了还是又饥又渴，吃什么戒烟糖喝戒烟茶没用，弄什么都是又饥又渴。他因为他不是一个地方，直到你在地上捡几个烟头搓搓抽两口，哎，就过瘾。我的通讯员，后来我在连队当指导员，那个连部的通讯员看到我好几次偷偷的捡烟头，后来说指导员啊，我给你买盒去吧。我说不行，我戒烟呢，还死要面子啊，就是那个感觉啊，就跟人生的感觉一模一样。人生我们觉得我们很需要钱啊，觉得有了钱我们就好了，结果等你挣来钱，你突然发现你还是空虚。有了名空虚啊，又这结了婚空虚，比不结婚还空虚啊。说有了孩子就好了，有了孩子是空虚加烦恼，说还年轻，等老了就好了，老了更空虚。你总找不到那个感觉，是为什么？因为你烟瘾犯了，你烟瘾犯了，靠吃靠喝，靠甜的靠辣的都没用，必须抽烟， 同样也是，我们人生为什么感到空虚啊？因为你的灵魂空虚啊，除非你找到灵魂的那个安息之地，那个避难所、避风港，你才有平安。这个奥古斯丁很伟大的那个一个思想家、神学家、文学家，他在忏悔录里面写道，他说我的心呐，这个不得安息，直到有一天我安息在上帝的怀里。我相信每个人，我自己也是这样的啊。他说人心呢都有一个洞，这个洞呢非得上帝不能填满，这是他的体会。因为奥古斯丁这个人开始也是个浪子啊，是一个有很有才华的一个年轻人啊，他去闯荡，但是他非常堕落啊，他就是花天酒地，他以为那个他就是自由。他妈妈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天天为他祷告啊，他不听，他以为他要寻找自己的人生意义、人生价值，就现在就有点像现在的80后、90后这种人。那他妈妈非常虔诚，每天早晨起来到后院的一个小花园里边，有一个小石头桌子，每天早晨跪在那个石桌前面，每天为他的儿子祷告，一直祷告了十几年，直到有一天他儿子这个奥古斯丁啊突然这个醒悟过来啊，他认罪悔改，来到神面前，进入教会，成了这个历史上最伟大的教父啊，写出那个最有名的忏悔录。说他的心路历程就是他在世界上追求寻找享乐啊，填补他心灵的空虚，但是怎么找都找不到，直到有一天他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自己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意义、满足。我自己也是这样啊，我最早就是追求革命事业、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啊，后来就追求人类的知识积累，像黑格尔、康德，后来就追求中国的改革开放啊，这个那后来也追求过钱财，后来对吧，一直什么都追求，追求过爱情，追求过家庭，就是追求来追求去，自己不得饱足。直到后来认识了主以后啊，信了主，每天读经祷告，心灵得安慰。就是风吹浪大，你总是在避风港湾里，而且一切的黑暗都被驱散了，有了光明。这个是神的话，我知道在座一些朋友们，你们如果还没有认识神，还没有读圣经，还没有这个真正理解神的话的时候，你们还不能经历。这是我是过来人，我什么都读过，我读过黑格尔、康德、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苏格拉底，什么老子、孔子，这些都读过啊，这些东西都是头脑的知识。但是你读耶稣的话，你觉得那个光哗把你的灵魂照亮，然后那个活水哗滋润你那个干渴的灵魂，然后呢真的像天上掉下来的粮让你吃，让你这个饥饿好像你多少天没吃过饭，你一吃那个解渴呀，那个渴呀，真的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啊。啊，我以前做见证的时候讲过，我最早受震撼的就是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我心中充满了苦毒，充满了阴暗啊，充满了怨恨。那个时候我家破人亡，没说妻离子散吧，起码是家破人亡了啊。这个我自己非常的黑暗，那时候心中黑暗，我都觉得那个时候普林斯顿从来没出过太阳。我在普林斯顿住了2年半，直到信了耶稣才出太阳啊。我受洗的那一天，从那个水池子里上来，穿上衣服，然后到了院子里一看，哦，那个明媚，阳光明媚啊，那个天那么蓝，鸟那么好听，花那么美，那些朋友们一个个可爱的不得了啊。那个为什么，就是神进到我里面去了啊，那个真是感受不一样。我读到圣经上的话，耶稣说啊，要爱你们的仇敌，因为他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雨水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啊。看到刚才歌里唱到的，他让天上的麻雀也不种也不收养活他，他让地上的百合花也不纺线也不织布，可是他的穿戴比国王都美哦。你读着这些话的时候，你的心，你的灵魂，哇，那个亮堂啊，那个亮堂的简直不得了，不得了。那个，所以你们知道什么叫光， 什么叫心灵的光。所以我在离开中国大陆的过程中，有些朋友弟兄姐妹你们知道我是逃亡逃出来的啊，在这个过程中我曾经身上什么都没带，因为全扔掉，不许带东西的啊。但是有两本书我没扔，一直带到美国，都是佛教的，一本是六祖坛经，一本是禅语精选啊。所以我在非常慌张非常恐惧的时候，我读这些哎，对我很有帮助。所以你们不要以为佛教都是臭狗屎啊，佛教在中国这么几千年有它的价值啊。但是我为什么没有信了佛呢？为什么后来我一读圣经，我一碰见耶稣，我就信耶稣了呢？不是一回事儿啊。我打个比方啊，就是那个什么佛学呀，还有哲学呀，儒家呀，这些美好的这些思想们，其实对我们都有，人类都有帮助的。但是呢，它像蜡烛一样啊，或者是像那个雨伞，在风雨人生路上有一把伞折一折是挺好的。但是当我读到耶稣的话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自己是站在乌云上面，所有的风雨都淋不到我，因为乌云的上面永远是阳光灿烂。这就是我非常深的一个体会啊。那些教导都很好，不是不好，你看下雨天有把伞有个雨衣穿着是不是挺好的，挺好。但是如果你被提升到乌云上面去了，你还要什么雨伞，还要什么雨衣啊？阳光灿烂，耶稣的话一进到我的心中啊，那个心中得饱足，得那个宽广，那个明亮啊。所以昨天我也谈到林语堂先生，林语堂先生他最后讲的一句话，把蜡烛吹灭，把太阳升起来了啊。这个在太阳没有升起，在黑暗的时候你点一根蜡烛是管用的，但是太阳升起来就不需要点蜡烛了。这就是耶稣讲的，他是光，他说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中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啊。我就体会到圣经上讲这个整个宇宙哈，是道所造的，道就是神了，这道可道非常道的那个道是他创造的。那讲到这是生命在道里头，这生命是我们人的光，讲到这个啊，我就想到什么叫我们人的光啊？我们人不是有太阳光吗？我们不是有电灯光吗？啊，我们还有一个什么样生命的光呢？后来我才明白，这个光是照进你灵魂的啊，太阳光是照你的肉身的啊。我就发现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两句话，我们的肉身来自泥土，归回泥土，我们的灵魂来自上帝，靠上帝的话照亮我们啊。真是圣经之所以是圣经，它的发行量是在全世界不仅是第一，而且我听说哈，所有的其他的畅销书加起来都不如圣经这一本更发行的广，翻译的语言更多啊，没法比的。哎呀，所以你看到这个神说啊，这个灵魂要靠灵魂的粮食，灵魂的水，灵魂的光。耶稣说我就是，他对他自己的比喻有几个字，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永生的水，我是世上的光，他自己全占了。哎，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就能体会到，你读到他的话的时候，你的心那个亮堂。所以他说，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雨水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天上的飞鸟，地上的百合花、麻雀，你们的头发神都数过了啊！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讲这些话的时候，你读起来，你心里亮堂，平安踏实。以至于后来我信了主，我每次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啊，我都感受到一种超越世界的那么一种平安。世界上所有的风风雨雨都淋不到我。我看这个世界上的风云变幻，什么这个国家跟那个国家打，这个党跟那个党骂啊，什么，然后再看我们家我太太怎么对待我，这个都不重要啊，没有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一看耶稣就什么都释然，你就在耶稣那里享受快乐。林语堂先生，你知道他晚年怎么信主的？他虽然是一个牧师的儿子，但是他不信耶稣，他背叛了他的父亲啊。他到了晚年，他这个你们知道林语堂啊，非常有名的啊，学贯中西的啊，一个文豪啊。 他到了晚年怎么信耶稣的呢？他就是有一天晚上他睡觉之前他洗漱好了准备上床睡觉了，哎，那一段时间人是最无所事事的，最无聊的，哎，那天晚上突然看到他的太太，突然意识到哈，他太太也是洗漱好了，但是呢却坐在床头，像几十年如一日的又拿出圣经来在那慢慢的读。他那一刻呀，他突然意识到他不如他太太，你看他无所事事，他很无聊空虚的样子，他太太几十年如一日那么充实那么认真那么虔诚，他突然觉得他自己不如他太太。他太太是个乡下人呢，乡下了，他没有多少学问，突然觉得自己不行，心灵空虚，心灵不如他太太有平安有喜乐有饱足。所以后来他就经常跟着太太去教堂，当然了他那个学问特别高，他听一般的牧师讲道听不下去，他自己讲，他说我容不得二流三流的讲道啊啊。结果他太太也说你别来别跟我来了，因为他坐在教堂里听着他那个如坐针毡，他就烦躁不安，他觉得那牧师讲了一百句没有一句有用的，结果他后来谦卑下来，他在波士顿郊外找到了一个教会，那个牧师的讲道他爱听，因为那个牧师都是接近生活，都是讲人生讲生活中的事情，哎，他说好他就听啊。就是这个后来林语堂信了主，他信主就是因为他心灵饥渴，别看他的学问那么渊博啊，那个著书立说学贯中西中文英文都非常漂亮，很少像他这样的中文也漂亮英文也漂亮，他的很多的书都是用英文写的然后再翻译成中文啊，你知道，但是他心灵空虚不如他太太饱足，他发现了这一点啊，他就来到神面前，来到神面前不一样了啊，整个不一样。他写他自己的自传《信仰之旅》，好，他开始读圣经，他开始去教会，啊，他的晚年非常的平安，非常的幽默，他活出幽默了，你知道，啊，是感谢神。所以其实每个人到神面前来都会不饿，都会不饿，啊，这个我们有一个好朋友，啊，有一个好朋友也是这样，他这个。也是很成功了。其实你们都看过那个《彼岸》里边有一集叫什么叫《纽约日记》，你们看过吧？有的看过了哈。如果你们谁没看过《彼岸》的，我想外边有，外边那个书摊上，一会儿散会以后，你们可以去买。那个一共九集，这九集记载了很多我们海外的那个真人真事见证，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有这样的那样的，什么样的人都有，有偷渡客、杀人犯，也有什么大老板，工程师，这个有年轻人、留学生，也有老年人，什么都有，啊，这个其中有一对夫妇就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金勋跟尚宇，他们也是，他们其实在世界上都很成功，啊，那个男的是什么美中这个快递贸易的这个中国公司第一名。啊，仅次于什么 UPS 啊，什么这个前边几个最大的公司，接下来就是他们，嗯，很成功。那女的也很成功，曼哈顿公共图书馆的馆长，啊，那个30多岁就当馆长，也很成功。两个人都很成功，但是呢，日子就是不行，就是男的这个不沾家，后来还有了外遇，女的这想自杀，吐血。你说这日子怎么过，要啥有啥啊，就是心灵不得平安。结果后来正好是神爱他们，就在他们最艰难的时候啊，这个教会团契的弟兄姐妹来到他们家来帮助他们啊，使他们在这个信仰中，在神的话语中得到了真正的平安和喜乐，得到了力量。所以你很神奇的呀，你看那个电视片里边，就那个女的做见证，女的说，在她最痛苦的时候，她想自杀的念头都有的时候，她读圣经，一读到神的话，她就得了平安，得了安慰。她说她抱着圣经，就像抱着天上的父一样，啊，就好像天上的父在安慰她，在拥抱她，在理解她，在疼爱她，啊，所以这个信仰啊，这个真正的信仰，啊，真的就像在上帝的怀抱里一样。 所以人如果不到上帝面前来，世界上的什么都不能满足你，什么都不能，就是耶稣说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啊。这个耶稣就是我们认识神的道路，我们若不借着他，不能到父那里去。我昨天晚上讲到，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有朋友有没有你昨天没有来的，这一点很重要很重要。那个看不见的上帝，那个冥冥之中的上帝啊，他必须成为人，必须有了人格，你才能认识他。不然的话，你怎么对空气说话？你怎么对这个虚空说话？怎么对灵说话？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基督徒祷告最后都是说奉耶稣的名祷告，就是说你必须在耶稣基督里才能认识上帝是多么样的慈爱，多么样的宽广，多么样的明亮，多么样的宝贵，然后你在他里面来祷告。所以感谢神，我所认识的这些人，就信耶稣差不多20年，没有一个不是这样见证的，每一个都说我如果早点信就好了，都是这样。包括我太太，我太太是个活生生的见证，她自己很要强。我跟你说，她17岁入党，18岁当妇联主任，啊，这个19岁考上中国人民大学，然后2年以后考研究生，都是自己奋斗出来的，啊，她在他们家是老二，你们知道老二是很能干的，啊，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儿的，啊，全是靠自己，啊，这个她的性格很强，很强。所以那时候我信了耶稣，他到美国来，他没信，他不但不信，他跟我说，信耶稣的全是软弱无力的，啊，这个自己有本事的，这个不用信耶稣，他说有本事的靠本事，没本事的才靠教会，他就这么一个外行人的理解哈。但是你知道吗？到后来他也信了，我长话短说啊，我只能告诉他，到结论就结果就是，后来他也信了，他信了之后比我信的还热心还认真。你怎么解释？所以你当你还没吃这个东西的时候，你觉得哎呦那个东西有什么好吃的，不碰，我自己有吃的，你看我有电视剧看，有小说看，有这个天伦之乐，儿女之情什么这些啊，有爱情，有什么，哪里知道呢？你那些东西跟这个神的话比起来，那些东西都是哎呦没法比。那个跟我每次读经祷告跟喝蜜一样，那么甜，那个心里头甜啊，那么甜。所以我就看到我太太身上的变化，她现在那个对神的那个热心爱心比我都强啊。这个我们那边有一帮年轻人，就是从大陆来这边来做电脑方面的那个工作，都是短期的啊，3个月啊，6个月啊，从去年开始到今年这2年轮批的来。哦，我太太就是帮助他们，这个每个周末，你看这个周末没跟我来，就是那帮年轻人，他要拉着他们，因为他们都没车嘛，拉着他们去买吃的、买喝的、买穿的，这个买回中国的什么什么鱼油啊，什么这些，啊，然后到那个工厂里去买那个名牌，那些名牌在美国买比在中国买要便宜很多，你知道，而且是真货，都是啊，这个排着他们，带着他们去，然后带着他们去了以后，就到我们家要让我母亲给他做饭，给他们年轻人做饭，然后呢领他们信耶稣啊。你知道这从去年到今年有20多个人决志受洗了啊，就在这边。然后他们回到南京，他们那个工厂公司已经办了一个教会啊。我太太那个热心呢，热心的不得了，你能想象得到吗？他原来是那么刚强一个人，他认为他自己根本不需要上帝，因为他没有吃到，没有尝到这个甜头的时候，人都是这样的。等你尝了以后，他说：“哎呦，真好吃，真好吃，啊，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啊。”那然后他就拼命的介绍给别人，介绍给他娘，介绍给他哥哥嫂子。哦，有一次回家探亲，那前几年了，回家探亲回来跟我说：“哎呀，我哥哥嫂子送我到飞机场，到飞机场我突然感动，我说带你们做决志祷告，在飞机场做决志祷告，啊，那个就那么热心，因为这个真的是天。”我们叫天恩的滋味，天上的恩典的那个滋味，你在尝了以后，你就觉得地上的东西啊，那根本不是一个层次的，不是一个层次的啊。你这个没有信的时候，你觉得你的肉身就是一切，但是当你信了主，你发现比你的肉身更宝贵的那个灵魂，哦，那个多宝贵，那个是真正的尊贵所在啊，真正的价值所在。说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哈，你信了耶稣的人，你真的不再饿， 不再渴。说耶稣说了，你们吃了地上的东西，吃了就会再饿，但是你吃了我所赐的，永远不再饿。你们喝了地上的水，喝了还要再渴，可是你喝了我所赐的水，永远不再渴。我们大家都有这个体会吧？世界上的事情再美好再快乐，你过去就没了，反而可能更空虚。像喝酒抽烟都是这样啊，这个什么所有的世上的宴乐，你过去以后更空虚。所以耶稣说到他这里来永远不会这样，他会让你永远的饱足，永远的平安，永远的喜乐。我也是这样，20年来啊，每次到耶稣这里来都会得饱足。就像刚才那个最知心的朋友那个、歌里唱到的啊，在人生的路上他永远搀拉着你的手，全世界都背弃你，耶稣不会背弃你啊，全世界都误解你，神不会误解你啊，哪怕全世界都在你脸上吐唾沫，耶稣依然爱你。我自己体会很深，有时候我跟我太太也是争吵啊，你知道人跟人哪有不误解的，对不对？他有时候我觉得我最亲近的人啊，他都误解我，心里好难受啊。可是你跪到耶稣面前一祷告啊，耶稣说明白了吧，除我之外别无拯救到我这里来，你不要把你的心思意念，不要把你的快乐幸福寄托在你太太身上。我这样说不是贬低我太太啊，这样说实在是真实的情况。每个人都是一样，不仅夫妻朋友同工啊，恋爱对象，千万不要把你自己的一切放在他身上，他靠不住你也靠不住。有人说我靠我自己，你自己靠得住吗？也靠不住。但是你靠神，神是可依靠的，是灵魂的那个避风港湾，什么时候你都可以进来啊！真是感谢主。这是第一点，不饿哈。第二呢，就是不弃，就是耶稣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这是我体会很深，就是在任何情况下啊，神保守你到底。耶稣说凡是属我的人，我爱他们会爱他们到底，到底啊！这个人没有到底的。你看这个人间哈，我们每个人有的可能是这一生当中有多少朋友成了仇人啊，然后仇人成了朋友啊，有多少是离离散散，那个恩恩怨怨。那个越南跟中国我就想起哈，我因为当年我当兵的时候正好是打越南啊，哗哗哗把越南打得稀里哗啦。那个你知道在这之前我们跟越南是好朋友，是同志加兄弟啊，没有比这更亲的关系了。然后就打，打完了以后现在又好了，变来变去，跟苏联也是，苏联老大哥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啊，这个就是苏俄沙皇，都是这样变来变去。国际上也没有永远的朋友，我们个人也是这样，都是有离有弃的啊。这个包括这个世界，我告诉你这个世界好吧，世界非常好，但是世界有一天会把你抛弃。你不要以为这个世界靠得住，世界实际上是在骗你的，世界是在诱惑你，在扒你的毛扒你的皮，然后给你点好处。你们听过那个故事啊，有一种鸟叫燕鹰，就是它没虫子吃了，遇到大旱，结果跟一个人就是讨价还价，说好不好，我给你个羽毛你就给我点吃的。结果那个人说好啊，换吧。结果他就拔一根羽毛，那拔一根没关系嘛，拔一根小羽毛换点吃的，那能活一天没事儿。第二天再拔一根也没事儿，再第三天拔一根也没事儿，那拔多了就不行了，拔多了就飞不起来了。最后那个人就把他也吃了。啊，我们在世界上就是这样，你用你的血，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年华，用你的人生在换世界上的那些东西。你们知道从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毕业然后找工作挣钱，你知道你是用什么在换吗？你是用你的生命啊，你每赚一块钱你就滴一滴血呀、啊。等你把钱赚的差不多了，那血丢光了，血啊就滴光了，是不是这样？我很多人50岁之前拼命的赚钱啊，这个到50岁之后用钱去干嘛，去治病保健 啊，就是前五十年不要命去赚钱，后五十年就要让钱去保命，最后是命也没了，钱也没了，鸡也飞了，蛋也打了，人是什么？人最后空手而归，空手而归啊。圣经上跟我们讲，人来了就是这个是吧，空着手来了，然后寻寻觅觅一生，最后空着手走了，就这样。人呐，真是可怜，我们上这个世界的当，这个世界真的是张开血盆大口要吞我们，诱惑我们啊，搜刮我们。其实真正的人一定要认识自己的意义和价值，你其实你的意义和价值比这世界大，你知道吗？世界其实不值得你，所以说圣经上有句话说，这世界不配有的人就是神的儿女啊，因为他们的价值比世界大，因为世界和这世上的一切都要过去，但是唯有神的儿女他们永远不过去啊，永远不过去，这是属于永恒的，所以神永远不丢弃我们，就是这样啊。我们有一个姐妹叫刘心如，你们谁听过她的歌吧？那个唱有一天唱得很好，那次一代人的见证大会在这儿唱啊，你知道他原来本来在国内可以很出名的啊，他可以比毛阿敏还要出名的那些，但是他后来因着到美国生了孩子就没有回去，一直这样。后来他的丈夫做生意啊，他丈夫做生意开始做得很好，结果后来很失败破产啊，他也生孩子得了忧郁症，产后忧郁症啊，这个就是一下子就垮掉，本来可以成名的一个作家，他嗓音真好啊，结果却落到这个地步。结果感谢主啊，后来他信了耶稣啊。信耶稣怎么信的？一个跟他学歌的一个台湾的一个女孩，他说了，这个女孩啊，其实她的天资很好，只要学半年就可以了，可是没想到这个女孩跟着他学，一学学了七年。为什么？后来他才发现，这女孩是上帝的天使啊，是个基督徒，就用这七年时间陪着她，带她信主，带她一步一步的接近神。所以这个刘心如在忧郁症中啊，这个得了自由，得了释放，得了医治啊。后来你知道她就是祸不单行，又发现有乳腺癌啊，又把乳房切除了啊。那个上一次那个一代人的见证大会，就是刚刚做完手术化疗，头发都脱光了，他要箍着个头巾，眉毛也没了啊！但是感谢主啊，他那个歌是带着眼泪唱的。有一天你不要失去勇气，是吧？你没有勇气，他说你要知道，这是有世上有人爱你，世界真的有一位上帝，他要拥抱你。你知道这是他唱出来的心声。上个星期我说肯定有手机响我跟你说，这个他上个星期我在额尔瓦那边一个大布道会，他也是来哦唱的，到现在他也有经常的危险。什么危险呢？就是他经常这儿疼那儿疼，上次见他的面又说啊，我的腿的骨头疼啊，这个疼，越来越疼，越来越疼啊。他说我下个星期要去做照相啊，为我祷告，别是转移了。人嘛，人总是靠不住的，人都是怯懦的，都是软弱的。他就前段时间说他的这个背疼啊，也是怕转移了啊，这次说腿疼怕转移了，但是感谢神，靠着神给的力量一次都没转移啊，化验结果很好啊，这个真的是神不抛弃他。他现在唱歌唱得比原来还好，我们是准备给他录一盘，那唱的是真好，那个因为他做见证流着眼泪，带着他自己的生命来唱啊，带着他生命来唱。所以神要用他，神不会丢弃。很多人都是这样，我们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原来在大学里边跟我们是住在同一个宿舍里的啊，他们夫妇跟我们夫妇都是好朋友。我跟我太太在美国信了耶稣以后啊，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太太，就是那个姐妹。我太太就说，他要是一接触这个圣经，他要是一接触这个基督教，他一定会信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本来就像天使一样那么好，他真是个好人，对人好极了，心肠软极了啊，慈悲极了，这个大方极了， 这么一个人，说这种人遇见耶稣怎么能不信呢？说好人遇见耶稣一定会信主的，啊，对吧？这个因为耶稣是好人中的好人，啊，结果后来我们就跟那个唐崇怀，那个国际神学院的院长，因为我们很熟，跟他谈，说能不能让我们这个朋友到你神学院来念神学呀？他就问，他信主了吗？我们说还没呢，说没信怎么念神学呀？后来我就跟他开玩笑，半开玩笑半认真的，我说你这个神学院如果不能让一个人信主，那叫什么神学院啊？后来这个唐院长也很好，来来来来吧，因为我们他很 trust 我们，因为我们跟他讲的这个人他的性情他一定会信的，结果就来了。他来了以后真的马上就信，很快就信啊。我记得他来的时候有几个神学生到我们Torrance灵粮堂来做见证，讲他们这个，因为我们灵粮堂要支持这几个神学生，人家都讲得很好，人家别人都讲的怎么被呼召，怎么走上全职侍奉，怎么要念神学，怎么要一辈子侍奉主。但是临到我们这个姐妹上台讲，着她怎么讲，她说你看我还没信呢，这个我也不懂什么叫呼召，她说我就是刘丽丽一呼召我就来了，因为我太太叫刘丽丽啊，结果弄得我们很尴尬呀，在台下。但是后来他很快就信了，念了一个学期，回中国，暑假回北京去实习呀，短宣，就发现得了那个乳腺癌，而且是晚期，割了乳房，割了十几个淋巴，全割了。但是你知道神不保守他，神不丢弃他，你投靠神的人就真的是，这个他没有被打垮，没有，因为他已经信了。我相信如果一个没有信仰的人，哦，那真的是没有什么支柱，啊，没有什么盼望。但是他因着信了神，他信得非常的真诚，非常单纯，每天读经，每天祷告，仰望神。所以我们那个教会的人到医院，到北京的医院去探望他的时候，回来告诉我们说，他说本来我们想去安慰他，结果没想到一进病房被他安慰了，因为他的头发都掉光了，啊，那个到了那么严重的地步，可他的眼睛里边充满了神的光。他告诉我们说，不要为我担心，啊，我有神与我同在。他说每天夜深人静的时候，大家都不在了，护士不在了，亲人也睡了，那个时候说耶稣与我同在，说你们放心。你看看，就这样的信念，这样的信心，啊，这样的依靠，让他度过难关，度过死门关、鬼门关，他活下来。你知道，我跟你讲这件事已经是15年前的事了。现在还活着，啊，不仅活着，现在是牧师，在北京牧养两个教会，牧养两个家庭教会，啊，一个教会是在清华大学旁边，都是知识分子，另一个教会是在一个街道，都是老头老太太。他两种人都能牧养，他靠什么？他靠他的生命的见证，他把他的生命都掏出来了。前年那个汶川大地震，北京所有的家庭教会组织了一个爱心行动委员会，就是募款，而且派人到这个汶川去照顾那些孤儿，啊，而他是其中的负责人之一。后来他跟我讲，他说这些基督徒到了汶川，不像那些佛教徒，不像那些社会上的义工，他们干完了就走了。这些基督徒的派去的基督徒都是住在那儿的。因为他们都是从大部分从乡下来的小女孩、小男孩、小女孩，他们本来就是农民嘛，啊，他们就常年住在那儿伺候那边的孩子们，啊，你说这真是感谢神。我就看到我们这个姐妹，啊，看到神拣选了她，就保护她，就永远不丢弃她，一生一世用她。她现在她的身体虽然有些虚弱，但是她做牧师做的真是，这是祝福了多少人呢？你知道？祝福很多很多的人，啊，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只要来到神面前，神都会保守我们。还有我们过去的一些同学，我跟我太太的一些好朋友，在北京有很多离婚的，你们知道，好多离婚的，这个过去都是很好的，夫妻恩恩爱爱，比我们俩好多了，啊，我记得我在北京，我跟我太太吵架的时候，她都是他们来劝架的。因为我跟我太太是脾气最不好的一对儿，啊，那其他的都好得要命，可是你没想到十几年、20来年过去了，他们都离了，就我们家没离。 这是神的恩典啊，完全是神的恩典。所以你说如果按照人要说离，我们这一对早就该离，而且实际上在北京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闹离婚了啊。那是为什么后来我们今天那日子越过越好啊，就是因着有了神，有了神。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们不可能。我记得前几年就是一个情人节的时候啊，我买了一束花回来给我太太，哎，吃饭的时候我看她眼睛里边含着泪水，我就觉得她是因着我的花感动了，结果后来才知道不是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就是这其中一个最好的一对夫妇，也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啊，离婚了，我太太经受不了这个打击，因为那对夫妇太好了。特别是那个男的是他崇拜的偶像啊，那个男的也是我崇拜的，我们大家都喜欢他，因为虽然他不是基督徒，但他那个温文尔雅，那个为人慷慨大方，而且各方面都是出类拔萃的啊，非常好的一个人啊。那个没，我真的没有想到他会离婚啊，我太太也没想到。我在密西西比念神学院的时候，我太太那时候还是慕道友，那个时候他就跟那些教授们讲，神学家们讲，他说我认为啊，不信耶稣也有好人，信了耶稣也不一定是好人。他说你像，他就说我像我丈夫啊，信了耶稣也不如那个某某某人家不信耶稣好。我跟大家讲，他说的是对的，我信了耶稣之后，我的脾气我的性格啊，我还是不如我那个同学好，真的。因为他天生的就是一派儒家风度，天生的就是柔声柔气，满面笑容，助人为乐，见义勇为啊，就是慷慨大方，就是对女人也是对男人都一样啊啊，非常非常好啊。所以我太太也是崇拜他，崇拜的不得了。当然我跟大家讲哈，基督徒信了主以后，在你原来的基础上你会有更新，我说的是这个意思。你别有的朋友说啊，我看你们有的基督徒也不怎么样啊。上次春灵会，我们湾区春灵会就有人提问题，这个问题他说我身边有两个基督徒都不怎么样，坑我啊，还向我传福音，怎么传呢啊。后来我就问他，我说坑了你多少？1000多。我说你知道吗，如果他不是基督徒坑你10000多啊，因为他成了基督徒才坑你少点儿。不，就是每个人是在你自己原来的基础上，神提拔你，神更新你，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成了基督徒，我的脾气性格还是不如我的同学好。我太太也是一样，我太太这么爱主，这么热心，她那性格还跟小钢炮一样，还跟机关枪一样，嘟嘟嘟嘟嘟嘟嘟，很多人还是受不了。你看人家很多台湾来的，人家特别是做太太的，说话多温柔啊，啊。多体贴呀、啊！那说话都是拐弯抹角的说的，啊，我太太都是直射，都是直射的，啊，遇见什么穿透什么，那么厉害，但他改不了。你我信了耶稣之后，急性子还是急性子，慢性子还是慢性子，对不对？这个内向的还是内向，外向还是外向，爱吃甜的还爱吃甜，爱吃辣的还爱吃辣。神改变的不是你的性格。是改变你的性情啊，是改变你的生命，让你同样的有爱。慢性子慢着去爱，急性子急着去爱，是不是？内向的关心你，外向的用外向的方法关心你。我就发现这个人呐，在神面前都会得到改变，在你原来的基础上。说人不要跟人比，要跟自己比啊，看你自己是不是蒙了拯救。所以讲到我这个同学他们离了婚，我太太那个痛苦啊，那痛苦的真的是惨不忍睹。那天晚上吃饭不停的眼里边含着眼泪，因为对他来说打击太大。后来我说那我自己慢轻轻地说了一句话，我说我们俩能有今天呢，真的是神的恩典。他就阿门，你知道。但是过了一会儿突然清醒过来，他说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他说如果没有如果你不信耶稣，你就像他一样把我甩了啊。 不过说实话，如果不信耶稣，我们俩真的没法过。就是说实话，我一定是我们第一个离婚，我女儿一定是单亲家庭。因为我知道我这个人不是个好人，我知道，我非常清楚，我知道不是个好人。如果凭我自己，我靠不住。这个在美国可能还好点，如果留在中国，我早就烂透了。现在啊，真的，我太太那个性格也是得理不饶人啊，无理也不饶人那种人。因为我们俩谈恋爱到现在，她从来没认过一次错，就她从意思就是说她从来没错过。但是信了主之后呢，那真的是不一样。她嘴上虽然还硬，但她心软了。所以那天晚上拿起电话来，就给这个太太打电话。那个太太跟我太太是好朋友，给打电话，我太太就跟她传福音。结果没想到一传福音，对方就说啊，谢谢你们关心我，我已经受洗了，就说她很平安很喜乐。所以我太太气得不得了，电话里边就骂那个男的，怎么这个什么狼心狗肺，怎么当初你对她那么好，现在她怎么这个样。后来对那个对方那个太太反而安慰我太太，说你不要这样，他也有他的苦处啊，我也有我的问题啊，你看多好啊。真的干到你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你的心就不可能被打倒，你自己有自尊，有那个神的儿女的那个尊贵啊，你能够饶恕别人，你能够理解别人，那这种饶恕，这种包容，这种理解，是你自己站立得住，不至于倒下。所以神真是好，信了神之后，我没有发现一个基督徒好，他们后悔自己信，都是在主里边得到力量。其实这种情况很多了，我今天不能跟大家讲多。我过去的同学、朋友、战友，后来离了婚，那个太太，那个苦啊，你知道，有的是亿万富翁。你知道，有的是功成名就就被甩了，因为男的嘛，到五十岁四五十岁就是功成名就了，女的呢到四五十岁人老珠黄了，对吧？男的四五十岁之后什么带研究生，什么后边小秘书一群一群的，那女的四五十岁以后怎么办？在家里出不了门，拿不出手啊，就是这样，就在中国了，就这样。好多太太，我身边有好多对儿都这样，但是我看到这些被遗弃的太太，被丈夫遗弃的太太，他们信了耶稣以后，神不离开他们，神不抛弃他们。被人离弃不可怕啊，不可怕，只要有神，神不会离弃你啊。这些离婚的人当中，现在有好几个已经信主了啊，有的专门飞到美国来，专门飞到美国来让我为他祷告。他说啊，我在国内就听说你祷告功力很大，这把他迷信了，因为他们没信，还没有完全信进去嘛，就刚听说，就是到神这里找出路啊。但是现在感谢主，这不到一年啊，那生命成长真快啊，进入教会，在教会里侍奉啊，这个生命完全改变。过去就是要死要活的，觉得这个暗无天日了，现在是啊，这什么又重新活过来了，青春焕发了，青春焕发。就是感谢神，这个神是人的拯救啊。如果人靠自己能靠得住，你就那要神干什么？如果人能靠人靠别人靠得住，那神就是多余的啊。所以我常常讲哈，神之为神，就是做人做不了的事，这叫神。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有的人常常说我有什么尽头啊，你知道吗？每个人都有尽头啊，不要说生命的尽头，你各方面都有尽头啊，你的忍耐力有尽头，对不对？你的道德有尽头，你的钱财，你的健康有尽头，你的爱情有尽头啊，你的理解力，对别人的包容有尽头。你实在包容不了了，我实在受不了你了，那就是你的尽头啊。那就是说怎么办？到神面前来，神给你开头，让你的这个你原来以为活不下去的那个忍耐不了的那个尽头，就是你新生命的开头。我自己这方面体会非常深。有时候我跟我太太也好，或者是跟别的人别的方工作上各方面，你知道，你一祷告的时候，你就突然豁然开朗，就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啊，神从天上照下来，因为我们人是平面的，我们老是人比人，人人盯人，人看人，免不了有很多的死胡同、死路。但是呢，你一祷告，神从上面给你光，把你提起来，对不对？你像一个死胡同，你过不去了，你怎么过都过不去了。神来了，把你一提起来，说过，唰过去了。因为他是啊，他是立体的，我们人是平面的。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就这个意思。所以朋友们，你们要知道什么叫神。神这个字呢，在中国字里边至少有三个意思。第一，神秘。神秘啊，就是你测不透啊，你研究不清楚的啊。第二，神奇，就他做的事儿你做不到，跌破你的眼镜，像宇宙伟大奇妙深邃，那你根本不可能，你做不了，神奇。第三是神圣，就他特别圣洁公义，你达不到那个标准。你看，神秘、神奇、神圣，是吧？我们人没有办法达到。所以这样的神你怎么办啊？你只能凭信心来领受啊。他祝福你是因着你信靠他，不是因着你研究透了他。我们的很多朋友，我常常讲这句话，对每个朋友我都要讲这句话。你如果想用你的智慧、你的逻辑、你的理性、你的科学知识想把神研究透了你才信他，你永远信不了。你想想，如果把神的研究的不神了，那你就神了。那你而且你也不值得信他了，他都不神了，被你研究透了，你信他干什么？要保持神他的神性，你就必须承认你不行啊，你必须到他面前。就是汽车对人，电脑对创造他的人，都是这个态度啊，顺服相信啊，这才有价值有意义。所以感谢神，神不会抛弃我们，是因着我们在他的手中啊。我们只要把自己交到他的手中，他会永远的爱我们啊。那么最后一点，神说到我到他这里来的，吃了这个天上降下来的粮的，就永远不死，就是不死。我讲到这个不饿啊，不弃，第三最后就是你会永远不死。这句话很难理解哈。我们很多朋友说啊，你说我有平安、有喜乐、有饱足，我的灵魂啊，这个得饱足，这个我能理解啊。这个你说神永远不会像人一样这样啊，见利忘义啊，抛弃我，我也能理解。这个不死可难理解。我告诉你，神之为神到世上来救我们、帮助我们，他一定能做到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不然的话他不是神。你们一定要知道这一点，神之为神呢，我刚才讲了做人做不了的事。因为人最大的敌人是什么？死亡。人最大的敌人是死亡。因为你今生的一切的丰富、一切的美好，最后都归于虚空的虚空。为什么？因为你的结局是死亡。所以你，而且你今生过得越好，死的时候越惨。如果今生过得不怎么样，死就死吧，无所谓了。所以你知道，这个死亡是我们的仇敌，而且是我们屡战屡败，我们永远成为他的奴隶，我们永远无法战胜死亡。所以你看秦始皇、什么唐太宗，一个一个的帝王多伟大，可是他们在死亡面前多渺小，渺小的不得了，都怕死啊。包括那些大科学家，像爱因斯坦啊，爱因斯坦怎么说？爱因斯坦说：“哦，上帝可真公平，人人都要死。他没法。所以人如果上帝来到了人面前，宇宙的创造者、时间和空间的创造者，他自己是在时间空间之外的那个永恒之主，如果他来到了人间，他不帮助我们人类战胜死亡，他就不是神。你们这一点一定要知道。所以这个问题耶稣给我们解决了。他怎么解决的呢？他不仅说信我的人有永生，末日我叫你们复活，而且他自己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不仅宣告了，而且他自己活出这个样子来，让你跟着他走。这是那个他讲的，信我的人就永远不死。他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着粮，就必永远活着，永远活着，是吧？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 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些事我们现在听起来像天方夜谭，我们用常识常情常理我们没法理解什么叫末日。末日还好理解了，这个太阳将来月亮然后整个宇宙都要消失，这个科学家早就告诉我们了。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当那一天我还要再来，当那一天你们每个人都要复活，这个很难理解。但今天我跟大家点一下，你们在座的聪明人一听就明白，电脑这个硬件会坏掉，对不对？软件是不是可以保存呢？可以的。而且一个电脑如果你把它的软件全部给它 copy 出来 backup 抽出来，这个电脑本身就变成一个死尸了。可是它的灵魂呢，在它主人手里。结果你买了一个新的电脑来，你把这个软件再输到这个新的电脑里去，这个电脑是不是活过来了？复活了，活在一个新的肉体里。所以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以后，他的身体不一样了，他的门徒跟他在一起认不出他来。你们看到了吧，玛利亚在坟墓门口遇见他都认不出他来。为什么？因为他复活以后改变了形象。所以我们将来复活都要改变形象，你们明白这个原理了吧？就是把软件从硬件抽出来，这个硬件就死了，就把你埋了，变成尸体了，然后把这个软件把你的灵魂放在一个新的肉体里，你就复活了，就这么简单。而且一代一代永远不会消失。你看你现在电脑里保存的那些资料，你可以传给你儿子孙子太孙子，永远不会消失了。我常常想，上帝让我们人类能创造电脑，他是想借着电脑来启发我们人类，启示我们人类，让我们知道他可以像我们造电脑一样来造我们。明白了吧？你们人呐，你们能造电脑，你们能在电脑身上显出你们的伟大，同样我造了你们，在你们的身上显出我的伟大。你们能让你们的电脑的信息一代一代的保留下去，我也可以让你们的灵魂一代一代的保留下去。所以我们将来有一天都要面对神，因为我们的灵魂要面对他，我们的肉体要归回泥土，因为上帝用泥土造了我们的肉身，但是我们的灵魂是他来自他的那个生命之气，他要收回去。收回去之后他怎么办？他要让你复活，复活以后接受审判啊！凡是跟耶稣有关系的，认识耶稣这个永恒之道的，你就进入永恒，进入新天新地。凡是不认识他的，你想看都看不见，你看不见。所以你不认识耶稣的人，到时候他来了你根本看不见他。这是我看到的一个见证，那个非洲的一个见证就这么讲的。他怎么讲？他说有一个非洲的一个牧师死了好几天，那个他的太太不埋他，因为他的太太祷告的时候神给他话说我绝不让你成为寡妇，他就守这句话。结果后来正好那个布永康的大型布道会啊，百万人的布道会，结果他就用那个车子拉着他的丈夫的尸体要参加布道会，人家布道会把门都不让他进，说我们这是活人布道会，不给死人。结果他就闹，他闹的时候，结果布永康知道了，说把他拉进来，拉到了一个休息厅里。结果布永康布完道以后，专门到那个尸体那儿为那个尸体祷告，尸体活了之后，这个牧师，这个黑人牧师活过来了，活过来以后讲到他的经历，说他那个天使带他，这个去到了地狱的门口。到了地狱的门口，打开门口看到地狱里啊，都是那个在苦行中的那些火中虫，那个非常痛苦的面孔，一个个又恐惧又痛苦又绝望的面孔，但他们却永远死不了。这什么叫地狱啊？地狱就让你受苦却永远死不了，那叫地狱。说人生受苦没关系，死了一了百了，老让你受苦，老让你死不了，你想死都死不了，那叫地狱。结果他看到那个前边几个人中有他们教会一个基督徒，他看见他了，他也看见他了，那个他看到他那个教会的弟兄那个痛苦啊，在牢里，还是个童工呢，教会的童工，他就说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他说牧师啊，实在对不起，我就是那个在教会的那个奉献钱财上不清楚，这个就到这儿来了。然后他说，牧师啊，你救我呀，你一定得救我出去啊，你看我在里面你在外边，你搭把手就把我拉出来了。牧师说我救不了你啊，但是我身边这个天使能救你，你求他吧， 因为身边有天使带他去的嘛。但是你没有想到，他那个教会的那个弟兄在地狱里边跟他说，牧师啊，你身边哪有天使啊？没有啊。牧师说，他就在我身边，这就是我的天使啊。那个里边那个弟兄怎么看都看不见天使。你们明白了吗？在地狱的里的人是看不见神也看不见天使的，因为他不信。信神的人最重要的就是他能看见神。比方说现在我知道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已经信主受洗的弟兄姐妹，你们能看见神，对不对？因为你们清清楚楚的知道神就在这里，你们的心灵的眼睛能看见神，你们祷告的时候你们就知道神就在听你祷告，是不是？这是能看见神。但是我们不信神的人呢，我们看不见神就在你面前。我们中国人说头上三尺有神明，你就看不见，因为你不信，你信心的眼睛没有打开。所以为什么神说你要信信信，就讲这个道理。信就是让你用信心看见他，虽然你肉眼看不见，头脑摸不这个测不透，手也摸不着抓不住，但是你的信心说有神，一定有神，没有神不可能有这个宇宙，没有神不可能有这么神奇的生命，没有神不可能有圣经，没有神不可能有十字架上的耶稣，没有神不可能有教会。你如果你真的看见神了，哦，那你就将来也能看见，到世界末日你也能看见，在永恒里你也能看见。如果你现在看不见，你永远都看不见。所以我到处布道讲道，我就是想让更多的人能看见神。你现在看见，你今天晚上看见了，就代表你永恒中能看见。所以耶稣说，信他的人在末日他要叫他们复活，叫他们复活。所以到了末日的时候，真的大家都灭亡的时候，你能看见神，用什么？用信心，就是灵魂，灵魂跟着神走，那么灵魂就可以放在一个肉体里，就可以活过来。只要你的软件信息保存着啊，将来什么时候都可以放在硬体里。感谢主啊，这是永远不死。你知道那个很多这样的见证哈，我刚才讲到那个纽约日记里边那个男主角是那个国际快递的那个老板，哦，他上海的爸爸得了癌症，肺癌，临死之前他回去看他，那个时候他还没信主啊，但是他看到他爸爸那个痛苦绝望的样子，他爸爸本身是医生，可是他说他爸爸两个手抓住那个被子，眼睛直盯盯的看着天花板，一点表情都没有，那个恐怖的样子，他作为一个儿子，他心里太难受，他爸爸一生从来没有这样过，从来没有。那个时候虽然他还不是基督徒，但是他突然想到，只有上帝能救我爸爸。他竟然不是基督徒，他竟然向他爸爸传福音。他就把他在这个查经班里听别人向他传福音的那些话讲给他爸爸听，有上帝，跟他爸爸讲有上帝，啊，这个什么科学家怎么有认为有上帝啊？然后大自然背后怎么有上帝？然后耶稣怎么是上帝的儿子？他自己都还没信，他就转给他爸爸，结果他爸爸就信了，啊，他爸爸信了以后就睡着了，他给他爸爸讲着讲着，就是爸爸就睡着了，手也松开了，睡着了，眼睛闭上了。他说睡了十几分钟之后，他爸爸醒过来，醒过来以后不一样了，脸上有笑容，脸上有荣光，啊，那个像小孩子一样，他说那个样子，啊，他爸爸就跟他说，你再接着给我讲。他爸爸让他接着讲，说他没办法，他搜肠刮肚的，他就讲。啊，结果他实在他自己讲不了了，打电话给一个长老，啊，就是那个中芯国际在上海不是有一个公司吗？啊，那里面有教会啊，那里边长老是他们认识的，打电话，长老啊，我爸爸这怎么弄啊？这个让我给他讲福音，我该讲的都讲完了。后来长老到医院里去讲，而且绝志祷告，然后受洗，他跟他爸爸一块受洗。说受了洗之后，他爸爸跟小孩一样，再也没有恐惧，再也没有绝望，而且很奇妙，他爸爸一疼的时候，那个你知道他很疼的那个东西，啊，那个肺癌，最后那个整个这个是已经扩散到全身，非常疼，一疼的时候他就为他爸爸祷告，摁着手，一祷告他爸爸就不疼了，就睡着，一祷告就睡着，一祷告就睡着，好神奇。你知道这为什么？ 因为他心中有了盼望，心中有了信心，心中有了神。神就是借着你的信心来祝福你，你们知道这个道理啊？神就在这里，但是你除非你用信心来接受他的爱，接受他的能量，他才能祝福你。耶稣每一次在治病的时候，不管是大麻风病人、瞎子、瘫子，他都会问一句话：你信吗？每次都问你信吗？如果那个病人说：主啊，我信，耶稣立刻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看耶稣为什么问信不信呢？因为你若不信的话，他治不了你。你看耶稣在他的家乡，他的家乡的人不信他，为什么呢？他的家乡看着他从小光着屁股长大的，这不是那个木匠的儿子吗？他的兄弟姐妹我们都认识啊，他什么时候有这么大的异能呢？他们不信，怀疑，结果耶稣在那里就不能多行异能，因为他们不信。同样在座的朋友们，如果你不信，神就在你面前，第一你看不见，第二他没法帮你，因为你不接他，他有再好的东西你不接，你不信就是不接。所以真的我感谢神，我自己啊是信了。我在普林斯顿我信耶稣的时候，有人老问我：你到底怎么信的？你是一个搞哲学研究的，你这么个无神论的背景，你怎么说信就信了呢？我就告诉他们，我是稀里糊涂信的，我并不是弄明白了才信的，我的脑子就是不清楚，但是我的心很明白，我的心我知道我需要他，我的心看见他了，我的脑子没有办法把他研究透，到现在也是这样。你说圣经我都研究透了，没门，我圣经里边的问题多得很，谁也敢说把圣经研究透了，这个人肯定是不懂圣经。因为圣经上说了，隐秘的事属于耶和华，是吧？显明的事才属于人。你不给圣经留点隐秘的，那你成了神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知道，我们把神当神看，神就把我们当人看。我们尊重他，他就尊重我们；我们相信他，他就祝福我们。真的，我们接他就给。啊，我就发现真的是这个信心真是宝贵。啊，信心，我觉得神的恩典像大海一样辽阔无边，但是我们人的信心呢，就像器皿。如果你拿个小碗到大海里去崴一碗回来，啊，感谢主，这是你给我的恩典，不错，给你了。另一个人呢，他聪明，他信心大，拿了一个大水桶，嗡一桶。你千万不要说神呐，你怎么给他一桶啊？你怎么才给我一碗啊？因为你就一碗，你的心就个碗，像碗那么大。还有更聪明的，人家那个抽水机。那活水的江河哇抽出来，神，我就想神就像空气一样无穷的供应着我们，你自己要呼吸呀，要呼吸啊，呼吸就属于你啊，不呼吸就不属于你。所以这个信心啊，就是我们得救的凭据。所以一个临死的人，因着他对上帝的信心，他可以信心上活过来啊，信心上活过来，那他就不一样。还有好多这种事了，远征，你们知道有个唱歌的远征，他也来过我们湾区唱过啊。哦，他也是，他的爸爸也是肺癌，他去年冬天去世的，他回去守着他爸爸，他也是，他说他爸爸这个也是在医院里信了主，受了洗，然后给他念圣经，给他唱赞美诗啊。结果他爸爸你知道最后走的时候怎么走的？我们听着都特别感动。他说他爸爸是笑着走的。哦，在他爸爸临死前的那一分多钟，他爸爸就眼睛看着天花板就笑，不仅是表情笑，而且他爸爸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出过声了，很长时间不能出声了，可是那个时候竟然笑出声来了，嘿，笑出声来了。说他们一共姐妹三个嘛，都在旁边守着，开始是吃惊，后来就高兴，就哈利路亚，就赞美主，因为他们全家都信主啊，都信主。你知道这是多么神奇的事啊！我这些事儿，你说迷信，你别这么说哈，将来早晚有一天你也会这样，要么哭着走，要么笑着走啊，要不你知道去哪里，要不你就不知道去哪里啊。感谢神啊，因为他知道他自己去哪里，而且我相信人之将死，那能看见异象，他能看见他过去看不到的东西。为什么他们都看着天花板？他那个灵魂快出窍了，上帝啊，就快把他的灵魂要抽出来的时候，哦，他那个灵魂能看见灵力的东西，看到天使， 所以我们感谢神，他给了我们这样的盼望。那个在洛杉矶有一个罗伯伯罗妈妈，那是我们刚信主的时候，他们带领我们，非常好的一对台湾来的老弟兄姐妹。那个是罗妈妈先走的，罗妈妈先走。那么后来我去看罗伯伯的时候，罗伯伯那天晚上就不停地跟我说，你知道吗，你知道你罗妈妈走之前对我们说什么吗？我说我不知道。他就说，他说了，我去一个更好的地方，你们谁也不许哭。然后过了没几分钟，罗伯伯又跟我说，你知道你罗妈妈临走之前说什么了吗？我说刚才你说过一遍了。他说我说过了吗？他自己都糊涂了，但他什么都不记得，他就记得这句话，他就记得他老伴儿啊，在临走之前说的这句话。结果后来没过多久，罗伯伯也走了，啊，对，也他们一起去了，啊，都是笑着走，都是笑着走。所以基督徒在死的时候，我们追思礼拜，我们唱赞美诗，啊，我们把恩典，把感恩。放到神的脚前。所以很多人不理解，说是人死了你们怎么还感恩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啊，他是永生之主，他来到人间帮助我们解决死亡的问题。他如果不帮我们战胜死亡，他就不是神；如果他是神，他必帮助我们战胜死亡。所以我们凭着什么才知道这一点呢？凭着信心。耶稣讲哈，他说这个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你注意这句话里哈，这句话里边有多少个信呢？好几个信呢，啊，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都是讲信。我们的神借着耶稣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信他的人是有福的。基督教里边最著名的一句话叫3:16，约翰福音哈，美国的移民官在考察移民的时候，如果你说你是基督徒，他一定会问你约翰福音3:16是什么，因为每个基督徒都会背这句话。你若不会背，你一定不是基督徒。你若是基督徒，你一定会背，就是这句话，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他的，注意这句话，叫一切信他的不灭亡得永生。所以我有个同学在北京，还不信嘛，他就问我，他说你们这句话不对呀，说神爱世人，神是全能的，他又这么爱我们，甚至把他儿子都给我们了，那接下来一句话应该是让全世界的人都得救，谁也不灭亡。你看他是全能的上帝，他又这么大爱我们，他的结果应该是都得救，他为什么加了个叫一切信他的不灭亡得永生？他说就这个信字儿把大部分人卡在外面了，就这一个信字儿说明上帝也无能，你若不信他就不能。你看看上帝也是不是全能吧。哎，我这个朋友是北大文学系的啊，很有思想，但是今天我跟大家讲，人非有信不能讨上帝的喜悦，人非有信不能见上帝的面，啊，不是上帝不爱我们，不是上帝不能，乃是人要接受上帝的爱，接受上帝的能。要说用什么接受啊？用信心。信心不是一个条件，信心是一个接受。所以昨天晚上我讲到，圣经上说，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你们注意，信他就是接待他，接待他就是信他。我给你一个看得见的礼物，你用手接，礼物是白白的，无条件，对不对？白白的给你个礼物，白白的给你，但是你必须有个条件，你得接一下啊。那上帝的恩典跟祝福也是这样，我上帝凭着我的大能跟永生向你们启示，我要大大的祝福你，但是你说 yes 还是 no？你如果说闹，上帝绝不强迫你。你们知道上帝从来不强迫人，从伊甸园就不强迫。伊甸园他没有把那个生命树跟着分别善恶的树，你们知道这两棵树不都摆在那儿吗？跟夏娃亚当说，跟亚当说，你吃这个不要吃这个，吃了这个必定死。那有的人就说，那上帝啊，你干脆把那个树拔了不就完了吗？没有，上帝给了人自由， 让你在自由状态下活出他的形象，活出他的价值，活出他的尊严，活出他的道德。如果没有自由就没有这些，对不对？没有自由你什么都不是，全是木偶，上帝一拉线全人类哈利路亚，上帝都觉得没意思。所以上帝不强迫人，所以上帝给你白白的恩典，白白的祝福，白白的永生，都是白白的，无条件的。但是你要接，运用你的自由的意志，运用你自由的盼望，自由的选择，自由的心灵，来归向神。当年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边不听神的话，运用神赐给他们的自由背离了神。那么今天我们要运用神赐给我们的自由归向神，说神啊，我听你的话，我需要你，我要与你同在啊。所以你知道神不强迫我们啊，因为强迫的没有真实的，凡是好东西都是不能强迫的，你们知道吗？爱情是不是好的？不能强迫，任何强迫都不是爱。那个良心是不是好的？良心也不能强迫，良心是在完全自由自发的情况下，那个里边生出来的才叫良心。凡是好东西都不能强迫。说感谢神，我们今天也是来到神面前哈。耶稣说了，凡是信他的人，第一，你的人生不再恶；第二，你永远在他的爱里，不会被他抛弃，不会被他离弃，他永远保护你，给你平安；第三，你有永生的盼望。这是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最后就是看你信不信。神向我们发出挑战，你信不信？他不是挑战你的头脑，不是挑战你的财富，不是挑战你的知识，乃是挑战你的灵魂。你的灵魂是不是有一个饥渴渴望？如果有的话，我们就按照我们的本相来回应他，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神就在我们中间，他是宇宙的创造者，漫天的星辰、日头、月亮、地球，包括我们的生命气息，这么真实的一个世界就展现在我们眼前。但是今天我们要透过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要看见那创造世界的神他自己，要凭着我们信心的眼睛看见。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我们眼睛看不见他的本体，但是我们借着他的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我们无可推诿。天上的父啊，爱我们的神，我知道你此刻就在这里，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愿意让我们人生饱饱足足、平平安安、喜喜乐乐，因为你知道我们的肉身来自泥土，靠泥土的产物养活，归回泥土；而我们的灵魂是来自你自己的生命之气，要靠你自己的话语来养育，才有平安，才有喜乐，而且我们的灵魂将来要归向你。主啊，这是真实可信的，谢谢你。自从我信了你，自从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来到你的家中，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都得到了灵魂的饱足，我们喝了你所赐的水，真的是永远不再渴，我们在你里面永远不再饿，我们在你的爱里，你从来不会丢弃我们，我们跌倒的时候你把我们扶起来，我们孤单的时候你做我们最知心的朋友，我们有伤害的时候你来安慰我们。主啊，即使有病痛，你也唤醒我们的信心来战胜病痛；即使面对死亡，你也告诉我们不要怕，因为我在永生中等待着你们。主啊，我感谢你，今天晚上是你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的日子，而且这日子是何等的美善，是永恒与短暂相交的日子。我要问在座的每一位朋友，如果你们今天晚上在这里真的是感到了神对你的呼唤，感到了神对你的爱，你知道你需要他，你知道你的灵魂需要食物，需要阳光，需要空气，需要活水的江河，你的灵魂有饥渴，好不好？今天我知道神会满足你，因为凡有饥渴的他都来满足，凡寻找的都要寻见，凡叩门的都给他开门。 好不好？在座的朋友，如果你们心灵有饥渴，愿意到耶稣这里来，愿意得到这灵魂的粮食，好不好？今天我向你们发出一个挑战，也是上帝亲自的来呼唤你们，你们愿意来到神面前的，我请你们顺着你们感动向神举一下手，好不好？好，现在就请举一下，举一下就放下，感谢主，举一下就放下，都请放下，感谢主，都请放下，不要犹豫，因为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是灵对灵的关系，虽然你的头脑还有疙瘩，还有困惑，但是你的心又渴慕，你的心有一个感动，你知道吗？那不是你自己的感动，而是上帝对你的呼唤，你不要拒绝他。你知道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边，上帝对他们第一声呼唤就是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今天也是上帝在这里对我们每一个人发出呼唤，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他要知道你在哪里，他要祝福你，他要进入你的心中，进入你的家中，进入你的人生当中，他要成为你最知心的朋友。你愿不愿意回应说，我的神，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如果你心里有一个感动，愿意，好不好？我请你顺着你的感动向神举手。还有没有？感谢主，举手就放下。感谢主，感谢主，都请放下。我知道神爱我们每一个人，是的，他都爱我们。我们已经信他的，他爱我们。我们原来还不认识他的，他更爱我们。真的，他今天用他自己的爱把你吸引到这里来，他绝不会让你空手回去，他一定要让你带着他的爱回去。是的，永远不再饿，永远不再渴，永远不离弃，而且永远不见死。他是永生之神，他要成为你的神，他是创造宇宙的主，他今天要成为你生命之主。我最后再问一次，除了刚才举手的，如果还有感动的，顺着你们的感动向神举起你的手，好不好？我为你祝福，为你祷告。还有没有？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所有刚才举手的朋友，我邀请你们跟着我，我说一句，你们心里默默地跟我重复一句。耶稣说神是灵，你们拜他的时候要用心灵和诚实。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啊，宇宙的主，我今天愿意来到你面前，我打开我信心的眼睛，我要仰望你，你是我的救主，是我的生命之主。我知道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我是个有限的人，我是一个有死的人，但是在你里面我有盼望，我有光明，我有平安，我有永生。愿你的恩典永远不再离开我，不离开我的一家和我的后代。我这样简短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最后我们一起起立。好，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唱这个最知心的朋友是吧？好，我们一起起来。我们会唱的弟兄姐妹，我们就大声唱哈。